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这边分享他们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这些故事都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我们的来宾可以在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香兰姐妹，她是一位家庭主妇，相信她的工作其实跟许多的听众朋友一模一样，但上帝曾经带走他的一个小孩，这个成为他生命中极大的痛苦，但上帝又是如何引领他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黄香兰姐妹她的生命故事。香兰姐妹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我从小是生长在一个我觉得是很幸福美满的家庭。
嗯，
对，我的爸爸他会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
嗯，
他六日就会骑着摩托车或者是开着车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对，带着我们去游山玩水，
嗯，
逛老街，
哦，
对，逛夜市，对，这是我们家很棒的回忆。
嗯，对，是，所以你还有一个兄弟姐妹是？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
那从小你有没有什么对于未来职业的梦想啊？
哦，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在选高中的课程的时候，
嗯，
对，我也是茫然，我不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
嗯，
对，然后我甚至还问我妈妈，妈妈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要读哪一科呢？妈妈就说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你很喜欢小孩。对，她小时候观察过我很喜欢跟姐妹们玩老师小朋友的游戏。
然后你总是扮演
老师。
哦，老师是不是？所以你很喜欢是教小孩吗，还是跟小孩相处呢？
我喜欢教小孩。
嗯，是。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小时候作为一个国高中生，你是怎么样子表现出说，哎，我喜欢教小孩？
就是在跟姐妹们一起游戏玩的时候，对，我比较常就是处于一个照顾者的状态。
嗯，
对，就会比较的想教导他们啊，然后对，想要陪他们玩游戏。
嗯。
对，
那回到高中要选择未来规划，你有做什么特别的选择吗？
哦，我就真的读幼保科。
哦，你读了幼保科是不是？
对对，但是一开始毕业了之后，我没有从事幼保行业。
嗯，
对，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爱心吧。
哦，对，原来觉得说哦，自己应该是很喜欢照顾小孩，也真的去读了幼保科。那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决定说我不适合，或者说我暂时不从事幼保行业呢？
我觉得是我里面有一个胆怯的心，我觉得我没办法胜任照顾好每一个孩子，所以我就会认为我 我做不好，我做不到，所以我就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那你一开始是选择先做什么呢？
哦，我都是做打工的服务业，对，先从铁板烧的服务生，然后加油站的加油员，然后便利商店的这个收银员，我都是做服务业，因为我喜欢人群，我喜欢看每一个不一样的人。
那你后来有重操这份热爱，然后真的去实际照顾小孩吗？
有，那就是在我信主之后，信主之后，我开始发现上帝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在我一次寻找工作的当中，我跟神祷告，主啊，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我就开始回想过往哪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诶，我有恩赐的。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照顾孩子上，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生了两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对，我发现人家也邻居都会说，诶，我从来没听过你的孩子在哭，诶，他觉得我很会带小孩。我就是从这些旁人的肯定上发现，诶，我好像是可以去带孩子的。所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是给我带孩子的恩赐，那你带领我，让我可以顺利的到我儿子的幼儿园去工作。
哦，所以原来反而最后是到了儿子的幼儿园去工作这样子。好，那我们的香兰姐妹刚刚提到说她向上帝祷告这件事情，但我想请问哦，就是在你还是在茫然抉择人生阶段的时候，你有信仰吗？还是你从小到大爸爸妈妈有带你去从事任何的宗教或是信仰的活动吗？
有，以前我从小到大的原生家庭，妈妈是道教，就是拜拜的，而且我会很帮忙妈妈，比如说要烧金纸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前面，我觉得我把一张一张的金纸折得很整齐是一个金钱。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普渡啊什么，我一定是会很，我很看重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原生家庭给我的信仰就是拜拜的。所以我已知道我后来我自己有自己的婚姻家庭，我也是按照妈妈的那个方式，初一十五我就会拜拜，初一十五我就会买香，自己折莲花，我会到庙里面去，就是向神献上，这是我对他的敬意。
哦，等于说是在祭祀上其实是做得非常周到的。
对对对。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相信道教，我刚刚其实听您讲说你所做的这一切有很大一部分听起来有点像是其实是对妈妈的一个周到，就是妈妈好像告诉你这件事情，然后你就照做，然后你也希望把妈妈交代的都办得妥妥的。但这当中你自己有没有一个神观在脑袋里面，认为说哦，我所拜的这位神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会怎么样帮助我，或是你当初向他献上的祈祷，你还记得有没有依稀是哪些呢？
那时候我记得拜拜都大部分都是求平安。对，像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是会希望我的孩子晚上好睡，他听话，都是求平安的部分，不然就是求先生的工作顺利。但是我在我每次跟妈妈到庙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都会有个疑问，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庙里面看起来总是暗暗的，总是黑黑的，为什么在这个供奉台上的每一尊神明看起来都这么凶，我就会跟我心里面想的那种我觉得神应该是很良善的，应该是光明的，可是为什么我去到庙宇我就会有一个疑问，怎么会是这样子，会让我有恐惧感。对，那时候不明白，但是我真的当下会觉得，就是看完了，每次去完庙宇一趟，不是平安，反而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是，你刚刚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是你其实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做的都是服务业的行业这样子。那这样维持了多长的一段时间呢？
我做服务业一直到我结婚前哦。对，大概应该有十几，因为我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
是，
我都没有间断过。对，一直都是会衔接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结婚之后我才停止我的工作。
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子进入这一段婚姻的，然后你跟你先生在认识的这个过程，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对婚姻有怎么样的一个憧憬，然后怎么样选择嫁给你的先生？
是，我遇到我的先生也真的是很特别，也是在我加油站打工的时候， 对，我也是一次的代班，我是早班的，那我先生当时是晚班的，
嗯，
对，然后我做早班是因为我要去念夜校，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有经济，然后也要有一点文凭，所以我就选择用打工读夜校的方式，对，然后那时候一次的代班，结果呢就跟我先生就是聊天就聊上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想要约我出去玩，然后载我去上课，就是开始对我还蛮好的，然后就开始跟他交往，然后一直交往到了大概几个月吧，反正我跟他的那一段感情就是分分合合，一直分分合合，对，一直到后来我们真的分手了三年，
嗯，
对，分手了三年，然后我们也各自都有新的恋情，对，但是我觉得缘分吧，对，就是在这个三年后我们竟然又遇上了，
嗯，
对，那遇上之后就回想起过往就是很相爱的那段时间，
嗯，
然后那时候他也二技毕业了，
嗯，
对，然后他也想稳定下来，他也想要有个婚姻，所以后来我们再次的交往就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
嗯，那当你进入婚姻以后，婚姻的生活跟你婚姻前憧憬的那个生活是一样的吗？
一开始很美好，因为还是两人生活嘛，
嗯，
对，两个人生活，但是两人生活过了两年之后开始觉得有一点乏味，
嗯，
就想要有小孩，
嗯，
我觉得一个家应该要有孩子才是完整的，
嗯，
所以我们开始计划要怀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了大概四年，结婚后的四年我都没有怀孕，
嗯，
对，我就开始去求神问卜，
嗯，
开始去做很多的先生也检查，我也检查，看到底是谁有出问题了这样子。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在我求神问卜的当中，我记得我到虎尾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说，诶，她看完我的八字，她发现哦，我的八字跟我历代的祖先哪一代的有犯冲，所以导致她让我没有办法怀孕。哇，我听到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那该怎么办呢？对，那师姐当下说，哦，你必须要做一点法事，烧一点钱给你的历代祖先，
嗯，
他才会放过你，
嗯，
哇，当下我们听了也照做，因为就是当下听到是一种瑕疵，一种恐惧，所以你会很想要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也就花了大概5万块的费用，然后就让他请他做法事，然后也就是也希望能够在求子这个方面上面能够有果效。
嗯，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去了虎尾好几趟，然后付了好几趟的钱，结果都没有果效，
是
还是没有怀孕。
那是在什么时候才有第一个小孩的？
就是在结婚后的应该是第五年了吧。
哦，
就是在我放弃的时候。
哦，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很辛苦，等于说是心力憔悴，然后面对本来希望让家庭有一个小孩来调剂一下，但反而这件事情成为了你的压力。
对，而且落入了一个莫名的自我控告，因为那时候在跟我先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就跟他怀孕过，
嗯，
对，但是那时候我们还在读书，也不敢跟父母说，所以我们就去堕胎，
嗯，
对，然后这样子前前后后我大概拿了三个孩子，
嗯，
所以在我没有办法怀孕的时候我一度控告自己是我自己自作孽，
嗯，
是我拿了太多孩子伤了我自己的身体，所以导致我现在没有办法怀孕，
嗯，
我是一个报应，
嗯，
对，我那时候落入在这种心态的里面，
嗯，那在得知自己有小孩以后，那当妈妈的日子，怀孕的日子跟当妈妈的日子有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有啊，很开心啊，
嗯，
对，看到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哇，觉得太奇妙了，
嗯，
而且就是也做好准备，因为我早就很想要有孩子嘛，所以我已经准备好，就是不管他怎么哭，他怎么闹，我就是要有耐心，我就是要陪伴他，我就是要照顾他，对，所以在当妈妈的过程当中，我是很快乐的，
嗯，是。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香兰姐妹，她跟我们分享了她生命的前半段。她刚刚讲到她从学生开始，其实她就很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照顾小孩的人， 当他结婚生了小孩之后，他第一次品尝到当妈妈带一个小生命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是上帝是怎么样子带领他后续的人生呢？我们接下来在节目中我们再听他分享。欢迎回到云彩飞扬，香兰姐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有了第一个小孩之后，你的婚姻生活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好，有了大儿子之后呢，我跟我先生非常的开心，
嗯，
尤其是我的先生，他回到家呢，他只要看见我跟我儿子在客厅看电视，
嗯，
他一定目光第一个先看我儿子在哪，
嗯，
接下来他会冲到他的旁边，哥哥爸爸回来咯，然后就开始跟他玩跟他笑，讲完了之后他就会离开了，
嗯，
每天都是这样子。我发现诶，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我，
嗯，
我开始有一点抓取他的目光，
嗯，
对，然后这样子日子久了之后呢，我也开始对他心里有一点不谅解，我会觉得他好像把我当成我是家里的保姆一样，
嗯，
对，然后孩子睡着了他就滑他的手机，
嗯，
不会跟我多余的聊天，
嗯，
那因为我心里当下也有很多的对他的不谅解，为什么你不关心我，
嗯，
为什么你不找我说话，对，然后就导致就是越来越久就是我们没有话题。
这个其实是在结婚前都完全没有想象过会这样的，对不对？
没有。
那当你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一开始是怎么想办法怎么样解决呢？
我就开始透过网购，
嗯，
我就开始网络购买小孩的衣服，
嗯，
开始买鞋子，对，我开始在购物上面去寻找我的满足，
嗯，
我已经疯狂到就是包裹来了我没有开，我直接丢旁边继续再收包裹。我其实不是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就是在购物上面去抓取那一个满足，
嗯，
对，是一直在这个买东西上面我开始无法控制，然后以致先生就会问到，诶，家里的经济为什么越来越少，
嗯，
我还会生气，觉得他在质疑我，他质疑我，我乱花钱吗，
嗯，
对，然后他就因为我的生气他就不敢再跟我谈家里的钱到底花去哪里，
嗯，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处于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只要一讲话就会爆炸。
那这件事情最后怎么样发展下去呢？
没有，欸，一直到我后来有了老二，
嗯，
我依然是自己就是大肚子背着老大会去买菜，会去买午餐，回家继续做我的家事，但是我其实里面是很多的苦读，
嗯，
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帮忙做，为什么都是我在做，为什么孩子都是我在顾，我活在一个很苦读的那个生活里面，然后一直到这个老二也生出来了，然后一直到了有老三。
所以说老二生出来以后先生的状况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目光就是在小孩的身上，
都是在孩子身上。
是，那到了怀第三胎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第三胎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刚怀孕的时候我先生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会觉得两个孩子就好了，
嗯，
可是却来了第三个，
嗯，
但是我心里面从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要三个小孩，
嗯，
对，我觉得要有你我他，
嗯，
对，这样子好像家里才是很完整的，
嗯，
但是我知道先生他只是他在介于经济上的考量，他觉得两个就够了，
嗯，
所以他一开始不想要生这个老三，
嗯，
但是我觉得他都已经来了，就是表示他要跟着我们，我觉得我们少吃一点也可以养活他的，
嗯，
对，是这个状态。
那跟先生有因为这个小孩的出现而有更多的张力吗？
没有， 张力就是也是在顾孩子方面，其实那时候我就变成老大去上幼儿园了、
嗯、
我一样是背着老二怀孕着老三、
嗯、
也是一样就是做我家庭主妇应该做的买菜啊，然后煮饭啊，做家事，一样是这样子，但是心里苦读的还是一样存在，依然存在。
是，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后续分享一下，婚姻生活有因为老三而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在老三怀孕到后期的时候，我就产检的时候发现她的头围过小。对，那时候不明白头围过小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本我以为可能头小了一点而已吧，结果我就开始医生转诊到林口长庚，然后去检查才发现，诶，我的孩子头围过小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已经周数差太多了。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很恐惧，我还问了那个主任医师说，那我孩子生出来会是正常的吧？他跟我说，你孩子生出来不可能会是正常的。哇，我当下就晴天霹雳了，也跟我先生讲了该怎么办。医生说我们的第三个儿子不会是正常的。对，但是很感谢主，在这个之前就是一直有一个我以前火锅店的老板娘，他跟我传福音。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我都有在拜拜，我觉得我有我的信仰，我有我的拜拜，我觉得这样就可以的，都是一样，就是求平安而已。对，所以当下我就想到了那一个老板娘，我就打给她，我说我刚产检完了，医生跟我说我的胎儿不可能是正常的，怎么办？那我记得她当下就跟我说，你先等等，我去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上帝说这个孩子要来祝福你们家的。哇，我当下听不明白，诶，为什么你会知道？对，然后那时候他就陪着我，带我去看医生，带我去检查。然后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要找哪一个医生，他就会去祷告。他祷告完就说，神说去台大找施景忠。诶，我就去了。我觉得那次的挂号也很奇妙，因为施景忠是罕见疾病的医生，权威的医生，其实是很难挂到他的诊。但是我那一天我竟然是最后一个挂到他的诊的。所以我当下觉得我有恩典在身上。然后接下来我跟这个施景忠面谈的时候，他就叫我去做超音波检查。结果检查完了之后，他才跟我说，我的孩子是罹患了罕见型的平脑症。对，那当下我也不明白平脑症是什么意思。那医生就有稍微跟我说，他的脑回没有长，他以后生出来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他不会自己吃，他不会自己走，他不会自理。我说，那你的意思是我的孩子是植物人咯？他说可以这么说。哇，我当下我就崩溃大哭了。那我记得陪我去看医生的这个姐妹，她就跪在这个诊间门口为我祷告。对，然后在为我祷告当中，其实我心里面就是开始想怎么办，这个孩子如果生出来，我们家大概就落在黑暗里面了。当时哥哥也才两岁，弟弟才一岁，我肚子又怀孕了。对，我真的无法想象我们家之后会有多么的悲惨。所以我就哭个不停，我没办法跟我先生讲电话，我太伤心了。结果就在那一天，我们还没有跟施景忠门诊的时候，其实那天刚好是家教会，哈利路亚家教会的福音餐会是固定在每周四中午会有一个餐厅教会。对，然后其实这个姐妹她早就帮我报名，但是她没有跟我说，因为她跟我传过好几次福音我都拒绝她。结果她那一天施景忠医师跟我说，我中午会先去用餐，那你下午回来我再帮你做超音波检查。于是我们就有中间的这段空档。然后我就问了这个姐妹说，那我们先要去哪里，下午还要回来。她说今天刚好有福音餐会，那我们去餐会吃饭好了。我就想说也好，就去看看你说的教会的餐会到底是什么。结果太奇妙了，我一去到那个餐会的时候，当天有一个讲员，他上台分享，他也是在生了他的老二三个月之后发病，是罕见型的早老症。然后他就一路就诉说这个孩子，他如何经历孩子的这个 昏迷又复活，又昏迷又复活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如何在他很绝望的时候有人跟他传福音，他相信了之后他是带着喜乐跟盼望的心，然后他也跟他先生恢复关系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当下听完了这个姐妹的见证，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她后面有一股力量好强大哦，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在当下就是看到了这个姐妹的见证之后，诶，时间到了，我就要回到门诊去了，要去给施锦中医师照超音波。结果在我要离开之前呢，其实教会就有把我的事情请教会的牧者所有的弟兄姐妹帮我带到。我还记得我在电梯口我要离开的时候，刚好台上的牧师主任牧师就邀请我回到台上，他希望台下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为我来祈祷，让上帝能够透过这一件事情让我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爱。所以在我回到台上的时候，我记得所有的牧者台下的弟兄姐妹这样一起齐心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很感动，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是什么爱啊，我不认识你们，我只是第一次来吃饭而已，为什么你们要把我的事情看得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当下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股暖流，对，然后我感受到很不可思议的爱，这是我以前拜拜没有经历过的啊。然后就在他们为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回到了医院，医生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就跟我说我的孩子是罕见性的贫脑症，对，就经历到医生宣判我的孩子是贫脑症。然后我当下也跟医生说，那现在该怎么办？因为我如果生了这个孩子，我们家铁定会是很惨的。我说医生，你可以帮助我吗？那我记得当下，医生跟我说，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嗯，
你回去找你的原本的诊所看看，看有没有医生愿意帮助你。对，所以我就带着很绝望的心，我离开了。在回去的路上，然后我也是不断的落泪，但是在落泪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想法让我想到中午的这一场福音餐会，这个姐妹的见证。
嗯，
她孩子最后也是死掉了，可是这个姐妹为什么可以站在台上，她侃侃而谈，她很有喜乐，她很有盼望，欸，她感谢上帝透过这个女儿让她认识这份信仰。
嗯，
反正我就是在那个讲员的身上我看到了一股力量，我在车上我想到了这个讲员。
嗯，
我就跟我的姐妹说，我说中午的那个见证，那个上帝可以救她，我问她说你的上帝可以救我吗？
嗯，
她说当然可以啊，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我说我愿意，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对，就这样子。然后于是这个姐妹呢就带我到她很信任的一个老板娘的家里，也是当初带她信主的一个老板娘的家里，然后他们就陪伴我，然后带我决志祷告，我就接受上帝在我的心里。嗯，对，然后我就接下来呢，我就把每次要去看诊要把这个孩子的生命，我都是先透过祷告交托给上帝，我希望让上帝带领我走接下来的每一步路。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黄香兰姐妹在我们中间分享，她在怀孕第三胎的时候得知小孩在肚子里就罹患了一个相当罕见的疾病。在确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其实也被带入了教会。第一次进教会的她，全教会都为她肚子里的这个小孩祷告，她希望可以有平安。可是我想问一下香兰姐妹，就是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哦，我第一次进教会，大概对这个信仰有初步的认识，全教会的人为你祷告。照常理理解，好像神力在身，应该是，诶，小孩就没有问题了，可能是医生本来的误诊，或者是有奇迹发生。但是你刚刚跟我们讲到说，下午你回到医院，医生其实宣判说，我没有办法救你的孩子。在这个当下，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听到医生这个宣判的心情是什么呢？
我当下听到医生跟我说他没办法帮助我的时候，就是很绝望。我一度就是想说啊，拜托这个姐妹，她载我到南部去找一个秘医，我把孩子拿掉就好了。
嗯，
对，在我这个想法的时候，刚好医生从诊间走出来，我就拉住他，我说我可以自己到小诊所去处理这个孩子吗？
嗯，
他就跟我说，你千万不可以到小诊所，你会没命。
嗯。
他当下这样跟我说完之后，我意思我很确定，那你知道哪里有可以做这个减胎手术？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告诉我哪里有在做减胎手术。他就说，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
嗯，
对，基于道德的关系他不能告诉我。所以在这个当下就是处于就是本来我是想要依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解决我的问题。对，但是就是在我后来到这个姐妹家，她带我决志祷告的时候，我还很记得我读的是诗篇23篇。
嗯，
其中有一句话是她引导我走义路，我对这句话很有感觉，我就问了当下的这个姐妹他们，我说神说他会引导我走义路是什么路？他说就是神预备要你走正确的道路，他不要你去走偏路。哇，就回答了我本来想要去找秘医处理掉我的孩子的这个问题。神透过这段话告诉我说，我不可以依靠自己去找秘医，上帝会引领我走正确的道路。
嗯，
对，就在这个当下我就知道我要听话。但是一开始我还是不会祷告啊，他们都跟我说，你回去呢，你就是要先祷告，然后交托上帝会引领你。对，但是这是很模糊的一个东西。对，但是我就是他们说了我就照这样子做。对，就没有想到在我第一次要去马街医院的时候，然后我就先祷告完之后，我那天去到了马街，我也就是挂号，我就说我随便帮我挂一个妇产科医师，就这样子引领我带领我，让我找到了一个陈医师。这陈医师看完了台大市警中的诊断报告书，他说哇，你找到的是台大这个罕见型的这个胎儿的权威医师，他看的一定是没问题的。对，但是你的孩子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我没有办法帮你处理。
嗯，
那我当下听到我就觉得哦好，那我知道了。我也没有太多的情绪，因为我还在等，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就是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突然又说了，我去帮你问我其他的同事，看有没有哪个医生愿意帮助你。
嗯，
叫我先去诊间门口等候。
嗯，
就在这样子等候的当中，他后来又把我叫进去，他说有一位彭医师他愿意跟我面谈。
嗯，
对，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他要确定我们夫妻是否真的要放弃这个孩子，他想知道我们的心意。对，我说因为这个孩子他太严重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对，那医生他也知道，他也同意就是帮我们做减胎手术。
嗯，
就这样子一路一路的，就是让我做了核磁共振，然后做了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检查。对，因为他说我的孩子周期那时候已经八个多月了。
嗯，
是不可以随便做减胎手术，他说这样子他们会有医疗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两位医师一起担保这件事情是事实。对，我就想说好，那没有关系，我都配合这样子。对，然后就在检查完了之后，我还记得有一天的回家，我左手是躺着我的大儿子，
右手躺着我的小儿子，我看着我肚子里面的老三，我哭了，我跟神说，为什么都是我的孩子，这一个老三不可以跟我在一起呢？然后在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安慰我说，孩子你不要再想了。就是会有一个正面的意念突然跑进来，然后就在医生安排我在这个4月2号的当天我要去做减胎手术。然后我当下进去的时候，他就叫我签了一张同意书，我黄香兰因为做了核磁共振确认杜峰胎儿异常，愿意做侵入性手术，有任何风险自行负责。
嗯，
那我就当下我就想说，我总要知道会有什么风险嘛，我就问了医生，就说我先问说这个手术大概是怎么做。他说会有一根30公分的针会从我的肚子扎进去，要正中孩子的心脏，然后再打一个叫氯化钾的药剂进去，让孩子心脏停止，确定他心脏停止胎儿死亡之后才可以引产出来。
嗯，
对，我就说哦好，要打一个很毒的药进去到孩子的心脏。诶，我当下我就想到，诶，那我跟胎儿几代连结，那个药剂会不会跑到我的身上，那我会怎么样？那医生就说，跑到你身上那你就会死掉啊。
嗯，
我说蛤，我会死掉，那我还要做吗？我当下就是脑中就是开始跑马灯了，万一我死了，我的老公怎么顾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就没有妈妈。当我在心里面开始在犹豫想这件事的时候，这时候医生突然跟我说，你如果害怕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嗯，
我要帮你做这个手术，我心里压力也很大，因为你胎儿很大，你如果现在害怕你可以出去。哇，我当下我就突然的这样冲击。对，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很平安的意念，一个声音跟我说，孩子你不要怕，你今天可以走到这里不是我带领你来的吗？你会没有事的。
嗯，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跟我说，我说对，我会没有事，我不相信天父上帝会把我他的孩子送去死。于是我就签了那个切结书，我就当下我就进去手术了。
嗯，
对，然后在手术完了之后，他叫我先回家，因为隔天早上的第一台刀才会有两个医生同时在手术房里面，他叫我先回家，我就带着一个已经死亡的胎儿在我的肚子里面回家了。在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气息的胎儿。欸，以前我都会觉得他在动，可是那一天我发现他没有在动了。然后在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到明天我的孩子就要离开我了，他知道要往哪里走吗？我以后会看到他吗？我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不舍，很多的这种难过涌上来，但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在我很难过的时候，又有个意念跟我说，孩子停止了，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还有我赶快睡觉。就在了隔天6点的时候，我要出门到医院去，这个带我去教会的这个姐妹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她就说，我刚刚在为你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一个异象，她说我看到你哭得很伤心，然后她看见一个人仿佛是耶稣的背影，他走到你的旁边呢，他从你旁边牵走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行动很不便很不便的孩子，耶稣把他抱起来了，他们两个飞到天上去了。我当下我就哭了，我就说我昨天晚上因为我孩子这件事情我很难过，可是你今天早上这样跟我说，我知道上帝把我的孩子带回天家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放心，我知道我的孩子在耶稣那里。然后就在做完减胎手术之后，然后也引产完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月子中心，
嗯，
我第一胎是我娘家的妈妈帮我坐月子，那第二胎我就想说请月嫂来家里，那第三胎我就已经提早在我怀孕4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找月子中心，但其实一直到我生的时候，这中间我已经忘记我的月子中心的名字。然后 于是呢，我还记得那时候孩子隔天要引产的时候，我妈妈就问我说：“你孩子要走了，怎会有那个神主牌、神主牌啊？”好、嗯哦，他就说：“你要不要先帮你儿子取一个名字？”我记得当下我是用我心里面的平安的感受，为我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永安。
嗯，
对。然后结果呢，就在我生完孩子隔天就要去月子中心的时候，我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哎，你不是有订一间月子中心吗？在哪里？我明天去陪你。”当我把名片拿出来的时候，我吓到了。这月子中心叫做永安月子中心。
嗯，
就让我深刻的经历到上帝在诗篇里面说的：“你未成形的体质，我的眼早就已经看见了。你在这世上所度的日子，你尚未过一日，我都已经写在他册子上了。”我就经历到原来这一路上帝是透过我的孩子让我遇见他。
嗯，
感谢主。
其实我听到一个母亲在麦克风前面说出如何跟自己的骨肉从一个最微小最微小的一个胚胎到成型，到必须有一天要跟他说再见，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不舍与痛苦。而且我想在香兰姐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她也并没有那个确据知不知道有朝一日可以跟这个小孩再见。那要跟自己的骨肉道别，我想这是相当相当痛苦令人不舍的一件事情。然而他却在每一个决定的当下，他遇见耶稣基督，好像都有一些微小的作为在跟他说：“我在这里，那你愿不愿意相信我？”当他经历了这些的时候，我想问一下香兰姐妹，你有在信仰当中正式的跟他回应说：“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我愿意让我跟我的小孩，我们未来都走上你的道路吗？”
有，因为在我这个老三的事情上面，我真实经历到上帝对我的爱，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跟我之前所拜拜的那些都是不一样，他是会有回应的，所以我知道这一份爱是真的，而且他也让我真的有能力可以跟我先生恢复关系了。
嗯，
所以我就是定义，就是我这一生都要来认识他，都要来侍奉他。
嗯，
所以我的小孩也是在我那时候进教会之后，我就开始带他们进入到教会里面去儿童主日学，让他们从小也都认识上帝。
嗯，
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你哦，因为刚刚在描述的过程中，其实很大部分是这个信仰怎么样子与你相遇，然后是在你人生的节骨眼关头，这个关头你其实非常需要帮助。那当然这件事情虽然并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这个结果，但是其实上帝也陪你一起度过了。但是从人生的角度而言，这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节点而已，一个阶段。后续其实还来日方长，有很多可能是新的苦难我们必须要去承受。当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拦阻或者是苦难，让你开始思考说：“哦，这个神不只有陪我度过难关而已，他其实也要陪我进入很多的幽谷呢？”
是在我这个孩子的事情过了之后呢，我开始想要进入教会，我想要认识诶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神。但是在这个当下，我先生就开始有点拦阻了。他觉得过往的我拜拜只要初一十五就是两天就解决了。
嗯，
为什么这个信仰要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而且一次要这么久，要三个小时？他就开始有点拦阻我，他觉得我太迷信，我太疯狂了。
嗯，
对，但是我因为孩子在天父那里，我很想要认识这位神。
嗯，
我也才知道我将来怎么样见到我的孩子。于是那时候我被拦阻的时候，我很难过。我还跟上帝说：“我说主啊，怎么办呢？我先生不要我来教会，我真的不要来吗？那我不要来，我就不能认识你耶，那怎么办呢？我觉得神真的看过每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教会的走廊走着走着，就突然有一个姐妹跟我迎面而来，她看见我，她就是带我决志祷告的那一个怡华姐。”他就看到我，他就说：“欸，小兰，你最近好吗？”
我看到他听到这句话我就哭了，我说我不好，我先生叫我不准来教会，他觉得我太迷信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再来，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再来。结果叶华姐她用的真理告诉我说，小兰，上帝知道你爱他的心，但是他绝对也不是要你因为爱他就跟你先生坏的关系，他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先生关系是和睦的。好，他就说你现在你先生对你有所误会，好，那你就先顺服他，因为圣经里面说做妻子的应当凡事顺服丈夫，他要我先持续的祷告，然后先顺服先生。对，然后我就照着他的话，我就开始回去，我就渴慕礼拜天能够来到教会，我就开始向上帝祷告。本来我们每周的假日都会有朋友啊家人会不断的约我们出游，在我开始祷告了之后呢，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发现没有人约我们出去了，我就可以跟我先生说，那我可以去教会吗？对，那我去教会的当中，我又开始跟神祷告，主啊，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可以持续来教会呢？于是上帝让我看见哈利路亚家教会有一群青年，这个学青也是从儿童时候这样子慢慢长大，最后在这个青年营，然后现在变成主日学老师，可以照顾很多陪伴很多的孩子。我看到我儿子以后的样子，我应该现在要持守，要把他带来教会，我儿子将来就会像这一群青少年一样，是可以祝福这世代的儿童的。于是我就把这个我的看见回去跟我先生说，因为我先生太爱孩子了，只要是为孩子好的他都好，所以我先生就同意，他就每个礼拜愿意载我们来教会，让我们来聚会，让我们可以跟肢体有共同生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你先生本来拥有的那个张力，有因为你本来这个第三胎的小孩的关系，或者是你后续的信仰生活有所改变吗？
有诶，其实那时候我就在抉择说我还要不要来教会，是我要听我先生的话，还是我要来认识他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又跟我说，孩子，你希望我祝福你什么？神问我说，我需要什么祝福？我当下就直觉就想到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不好，我没有办法跟他真实敞开很多的话，我不敢说。然后神就，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真的要祝福我的话，你恢复我们像起初一样相爱，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讲很多的话，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这些过去的控告跟定罪在这个当中。我跟上帝这样子说，就在这个我祷告了之后呢，奇妙的事又发生了。就在我去到教会主日的时候，我只要每每经过走廊的那一台荧幕电视，刚好里面是播放里面的这个大堂里面主任牧师正在分享的经文，他们在讲到里面的实况转播嘛，我每次经过这台电视就会听到，做妻子的应当凡事顺服你的丈夫。诶，连续两个礼拜我只要经过那台电视就会讲到有关妻子的，你作为妻子的应该存着长久的温柔忍耐，叫你未信主的丈夫可以回转过来。连续的这样子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我发现不对，我觉得上帝在跟我说话。对，然后就在一次的这个也是在跟家里跟先生的争执，就是他觉得我把孩子太晚带去睡觉了，应该要让孩子有固定的生活作息，九点就该上床睡觉。可是那时候的我，因为对他跟他关系还没有很好，所以我就会有我自己的抓取，我的保留，我有追剧的习惯，所以导致我的家事会拖到很晚才做，孩子也很晚才睡觉。但是我那时候总有理由跟借口说我做不到。对，所以就在那一次的争吵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厨房的时候，我一边洗奶瓶一边跟上帝祷告，主啊，我先生刚刚又逼迫我，他刚刚又骂我了，该怎么办呢？就上帝就跟我说，孩子，你要顺服。顺服？有啊，我有顺服啊，我还当下我在跟这个意念跟上帝对话，我说我有顺服啊。他说，孩子，你要顺服。对，因为我先生要我带孩子九点睡觉，那时候我从原本的十一点改到了十点，我觉得我有顺服，但是我先生的点是九点，我依然没有做到我先生想要的标准。对，所以上帝在提醒我，我要顺服。那我当下我就有很多的 argue， 不行啊，那个孩子吃饭很慢啊，哦，那个家事很多啊，哦，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很多的我自己的那个理由跟借口，就突然这个声音就不见了，我就知道上帝不跟我对话，因为我没有想要顺服的感觉。
嗯，
对。但是后来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我何等人，上帝都跟我提醒了，我还不听话吗？于是我就说，好，主啊，我愿意，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帮助我。
嗯，
你帮助我。就奇妙事就发生了。在隔天呢，到了三点多的时候，小孩要下课，就跟英念跟我说，去接小孩下课，顺便买晚餐回来。我说，哦，好啊。我就去接小孩下课，买晚餐回来。吃完饭了之后呢，又有个意念马上跟我说带孩子去洗澡。诶，我就带孩子去洗澡。洗完澡之后呢，马上这个声音又来咯，去把你厨房的奶瓶洗一洗。我就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意念，我就照着做。结果那一天的晚上呢，连我自己本来家事都做完了，我想说坐下来正要滑手机放松一下的时候，意念又来了，你也去洗澡。
嗯。
诶，我就好啦，我去洗澡。洗完澡之后我们都躺在床上，对，就在那边房间玩，因为这个身体是干净的，我们就在床上了。结果没想到我老公就下班回家了，他就看见，哇，母子三人竟然在床上都洗好澡准备要睡觉了吗？他很惊讶，哇，我感谢主耶，神就这样子带领我，从第一天我成功，第二天我复制，一直到后来我每一天就可以按着我先生的心意晚上准时带孩子回家。对，就是这样，在每次跟先生有拉扯，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我都会来到神面前哭诉，主啊，他刚刚骂我，他好大声哦，他可以不要这样讲话。可是神总是在那个当下安慰我。我还记得有一次的吵架，是我先生他的毛巾破了，他请我帮他买毛巾，我也买了，可是那天的晚上他跟我吵架了，我就生气他，我不想跟他说话。但是这个意念呢，就跟我说，孩子拿一条毛巾去给你先生用。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说，我不要啊，因为他刚刚骂我，他没跟我道歉，我不想给他毛巾。对，但是神又很温柔提醒我，孩子拿一条毛巾给你先生用。
嗯，
哇，就这样子连续的两次三次，我就真的去做了这个和好的动作，我把毛巾递到我先生的这个厕所门口。然后洗完澡之后，他就来到我的客厅，我们两个就坐在客厅。我当下很兴奋，我觉得哇，上帝跟我说话，我迫不及待跟我先生分享，因为我原本不想做的，我原本不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上帝一次两次这样提醒我，我做到了，于是我们关系和好了。
嗯，
就这样子，在每一次的这样子小拉扯，然后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会引领我，孩子你要怎么做。我真的照着去行的时候，我发现我跟我先生关系现在就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
嗯，
对，感谢主。哎，
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你成为基督徒虽然时间并没有说非常的长，但是其实你的每一个经历在我们听起来虽然微小，但是都很真实。在你在经历上帝的过程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是时时刻刻成为你的提醒，然后当你在信心不足的时候，当你看不见答案的时候，你觉得你有这个确据上帝是帮助你的。
好，我记得我最常对自己说的就是，我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嗯，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嗯，对，因为我感受到上帝是很爱我的，我也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在生活当中，神没有应许信主之后就天色苍蓝一帆风顺。
嗯，
但是神应许他的恩典够用。
嗯，
他的恩典会一路的陪伴着我们。
嗯，
所以在这个一路的，虽然有这些风风雨雨，生活上的不管是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或者是甚至工作上的这些问题，我都是透过神的话不断在鼓励自己。那最后呢，我也想要用一段经文祝福听众。认识神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很高兴哦，今天黄湘兰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我听到她的故事，她其实不只有度过人生的难关而已，她也在相信了经历了这位上帝之后，她时时刻刻听到上帝的声音，她不只有靠上帝的声音度过那些让她伤心的事情，她也同时看见了自己身上的软弱。当她刚刚回应说哦，我愿意做，但是我力量不足的时候，这也让我想到了圣经中对耶稣回答的那个，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上帝也真的帮助他的生命，让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灿烂的祝福人生。谢谢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黄湘兰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所有听众朋友们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是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静静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